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10月7号，公元2006年11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13名逃亡藏人遭尼泊尔警察拘捕；印度瓦拉纳斯国际宗教大会圆满闭幕；印度社论要求中共停止西藏雅砻江水调工程；联合国观察批评人权理事会表现不佳。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13名逃亡藏人遭尼泊尔警察拘捕，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尼泊尔新闻网消息，13名试图越境尼泊尔逃亡印度的流亡藏人本月24号在藏尼边境达德巴尼植物检疫站遭到当地警察的拘捕。消息称，达德巴尼地方警察怀疑这批藏人涉嫌人口贩卖活动，毒打了这些逃亡藏人。当地警察称，这些藏人表示他们是途经尼泊尔，试图前往印度北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居住地达仁萨拉小三镇。据了解，13名被捕的藏人已经从拘捕地藏尼边境达德巴尼植物检疫站已经送到了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站。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月25号在印度北部乌德邦首府佛教圣地瓦拉纳斯召开的国际宗教大会于昨天26号圆满闭幕。来自斯里兰卡、日本、泰国、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佛教国家的代表、印度各教派领袖以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以及彭佐和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教师索纳若丹、大会主办者支持西藏人士恩德雷西等约30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彭索祥本台表示，这次为期2天的国际宗教大会中分成3个小组，共同就如何保护和继承各自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怎样与各宗教团体和文化保护组织间取得联系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此外，在大会上还就有关达赖喇嘛所提倡的和平非暴力路线和培养慈悲心等议题上展开了讨论。伊西彭索说，西藏代表向与会者介绍了藏传佛教最基本的佛教教义4圣地，并且在新德里银藏联络办公室的组织下向与会者散发了宣传西藏问题的传单和达赖喇嘛有关人生哲学及佛教理论的著作，受到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和欢迎。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向大会致函表示赞赏，函中指出，虽然他本人没能参加这次大会，但对大会的召开表示赞同，并鼓励将来继续展开类似的会议，共同保护人类文化，发扬宗教道德。伊西彭索继续表示，会议上还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各国领袖采取法律措施保护宗教的延续和发展，禁止迫害宗教人士。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彭索在大会上呼吁各宗教代表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共邀请达赖喇嘛到西藏和中国朝圣，改善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宗教信仰和破坏人权的行为。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社论要求中共停止西藏雅砻江水调工程。下面请听李吉梅多的详细报道。
印度政治家报针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访问印度发表社论，要求胡锦涛对阿鲁纳钦邦放手，并停止在西藏雅砻江兴建水坝引进的南水北调工程。社论指出，胡锦涛访问印度在西北区域引发极大争议，特别是有关中国政府计划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展开一项称之为大西线藏水北调工程和中国驻印度大使宣称阿鲁纳钦邦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的言论，更引起印度政府与民众的极大关注。印度政治家报发表的社论中强调，中国政府出版发行的印度地图是无法接受的， 该地图在去年显示锡金是一个独立国家，虽然这点现在做了更改，但是却宣称克什米尔地区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领土范围内，并指出阿鲁纳奇邦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印度同中国的边界是从西部开始与阿桑接壤，印度阿鲁纳奇邦并不存在于中国地图规划内。现在中国政府却宣称阿鲁纳奇邦属于中国，完全是子虚乌有，乱造事实。在未来，两国之间在这方面将会争论下去，因此双方应该接受实际的控制线作为国际界限，来冻结各自争议。在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三大合力领国之间，谁都不希望在边界冲突上发生战争。印度政治家报发表的社论中还就中国计划将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兴建水坝的问题上指出，中国政府计划每年将把2000亿立方米的水从雅鲁江引进到黄河流域，一旦这项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完成，印度与孟加拉国势将面临严重的水源缺乏危机。更重要的是，两国从此将在水源战略问题上受到中国的摆布。社论称，这项工程覆盖中国的陕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以缓解这些地区的缺水状况。雅鲁藏布江发源于西藏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距离下游印度境内的恒河交汇处约2900公里，也是印度与孟加拉国的最大水源之一。如果这一工程真的得以实施，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大部分水源将会被切断。印度时报也曾发表评论说，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国不断增加的经济实力，但是实际上中国对其南亚次大陆邻居的影响力来源于中国对这一地区水源的控制。如果中国关上水龙头，这一地区的国家将陷入困境。在关系到水源战略问题上，印度政府特别敏感和忧虑。据了解，大西线藏水北调工程是中国南水北调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年8月份，中国政府批准了一个投资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的引水入黄工程建设计划。该工程计划从长江上游的支流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取水，经过西藏高原引入到西北区的黄河。中国也早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扎达县境内兴建了一座水坝，截取发源于西藏西南部高山流经印度的河流，用以发电供应当地。印度政府对此表示非常担心，已多次与中国方面通电话，并准备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中方有关官员进行交涉，并就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专业咨询和讨论。印度政治家报指出，西藏是地球上剩下的唯一一块著称香格里拉的圣地，不仅中国，任何国家都不容许侵犯和玷污这一块土地。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在西藏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因为人类要延续文明，要求可持续的发展，必须终止对自然的破坏行为，并进行深刻的反思。在生态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类未来的前途取决于我们对传统发展模式反省与改变的程度。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联合国观察批评人权理事会表现不佳。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中央社消息，人权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日前公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绩单，批评人权理事会表现不佳。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今年成立，取代成效不彰的人权委员会，但过去半年来的运作显然没有达到国际社会的期望。联合国观察对人权理事会的五项主要考评如下：停止政治化及选择性，失败；处理严重违反人权，失败；建立有效机构需要改进；创造新的对话及合作文化很差；鼓吹联合国宪章的民主价值很差。联合国观察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紧急介入，引导人权理事会对苏丹、达佛区、伊拉克及中国等的人权问题采取行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47国组成，纽尔说， 破坏人权的会员国显然比自由民主国家更积极、更有组织，主导了理事会的辩论。支持人权的会员国必须立即加倍努力，共同努力夺回理事会的主导权。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人播送的中国学者吴家祥撰稿的《用联邦制了之国家内伤》。
达赖喇嘛在印度有个西藏流亡政府，新疆有人在阿富汗为塔利班作战，也有人在土耳其设立东土耳其斯坦流亡者组织，这些都是中国国家内伤造成的外部溃烂，某些部位还有可能的腐烂。中国的国家内伤是近代以来国力贫弱、内部动乱和外人打击的三种破坏下造成的。国力贫弱导致晚清政府无力有效地在外国列强的侵略面前保卫包括西藏和蒙古在内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而英国和俄国对印度洋及其南亚入海口和周边地区的争夺，导致英军1903年对西藏的入侵，进一步弱化了中原对西藏本来就松散的主权联系。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陷入长达近40年的内乱，内陆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或自治，民国中央政府尚且不能有效地行使对共产党控制下的部分汉民族省份的主权，更何况西藏、蒙古和新疆等边缘民族地区。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1年12月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宣告西藏独立。1913年1月，西藏与外蒙在库伦签订脱离满清、互相承认独立的条约，是中国国家最深的内伤之一。一遇阴雨下雨，便会隐隐作痛。如果精心的护理，内伤是可以痊愈的。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把意识形态和阶级冲突激化为宗教和民族冲突。西藏政权以拒绝赤化为由流亡在先，毛泽东政权的文化大革命灭绝传统民族和宗教文化在后，都在旧恨上添了新仇，把国家的体伤变成了民族的心伤。胡耀邦先生在位时深知了旧国家内伤从民族的心伤开始，他主持在西藏实行新政，对藏族同胞和语熏风，并主张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但有人指责他的西藏政策失之过宽，他的被罢举间接引爆了1989年初西藏的暴乱，旧伤爆裂，鲜血淋漓，伤久不愈，容易留下疾病。在西藏问题上，顾忌之一就是主权问题。北京的官方立场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流亡政府曾经公开或私下的继承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观点，西藏和中国没有主权关系，只有在元明清三朝存在过施主与喇嘛的关系。言下之意，中国供给西藏物质食粮，西藏供给中国精神食粮，中国未必对西藏拥有主权，西藏倒有可能对中国拥有宗教权利。寻找真理有时很辛苦，有时很省力，它可能就在互相对立的观点的中间。就西藏主权而言，它可能既不是古籍有之，也不仅仅是相互供养。西藏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从通婚到生活方式的沟通，从文化到宗教的交流，再到政治关系的确立。西藏内部的教派冲突最终使其对中原的物资要求走向了对中原的政治需求，对政治权威和稳定的需求。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人播送的中国学者吴家祥撰稿的《用联邦制了之国家内伤》，欢迎您在下周星期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姐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